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今天呢所选的这一首诗篇四十一篇，可能大家比较小，在讲台上听过哈。为什么我选了今天的主题叫《夕阳无限好》呢？其实这个题目呢，是启发于我去年七月份的时候，跟我的家人，还有我外家母，还有我的 sister in law 跟他的家庭，我们一起去去了我人生第一次参加的这个游轮啊。这个游轮呢，是从波士顿出发的啊。有没有从波士顿乘搭过这个游轮呢？我就是搭这个从波士顿到 Montreal 啊，那个游轮哈，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坐过哈。那一次的旅程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哈。第一个呢，就是也印象也很深，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坐这个游轮嘛。那一次因为我的外甥女她要进去大学，所以我们一家人跟她的家庭一起去。然后我也很想去管怎么报名的那些事情，就是我的大姨来做办那些事情啊。我们报名之后。有一次有一位姐妹跟我们说，哎，你们要参加这个游轮了，你知道这个游轮是从波士顿出发，但是呢他不回波士顿的，他的终点是停在 Montreal 的。我说为什么是吗？我们已经报名了，原来呢这个游轮呢是从波士顿出发不回来波士顿的。那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去了 Montreal 怎么回来啊？他说你这个要租车，从 Montreal 租车回来波士顿啊。这个我就哇，真的太奇怪了，为什么在那里去但是不在你回来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游轮上面呢也有很多，也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光啊，跟家人一起度假这样子。但是有几个情景是印象蛮深的，因为这个游轮呢它的是比较小的船。所以呢大部分呢我发觉原来大部分的参加的游轮的旅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呢这条船比较小嘛，所以年老的人呢比较方便了，不用走太远啊，去这个餐馆啊，去其他地方不用走太远。很多都是已经退休的年长的人。我们的一家人呢就比孩子的，所以变得比较很吵了，跑来跑去哈。本来很安静的船上面呢，但是呢，还有我的孩子呢，就变得很闹啊。但是呢，我在船上面有好几天呢，碰到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呢，每一次我在这个船上面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坐在这个酒吧的旁边，一个人。我看他年纪大概是80岁左右了，80多岁了。他看来他是一个人参加这个游轮，然后呢他就坐在酒吧就喝杯酒啊，坐了几个小时哦。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回头再来的时候，他也是坐在那里啊。我就想了，哎呀，这个老人家参加这个游轮好像是没有家人了，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观景究竟是怎么样呢？那我就想起啊，当我年老的时候会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会不会好像他一样，太太可能我不知道我先去世还是他先去世。但我们常常谈笑说我要先去，他说他要先去，因为他不要管理家其他事情啊。所以但是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控制这样事情。但是呢，当我年老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看到那个船上面看到这个夕阳，哇，很美丽哈，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看到那个老人家看到这个夕阳，给我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对人生，哎呀，总是有一种很落寞的一种的感觉哈，人生就是这样的完结了吗？这个今天的题目是有一首唐朝的诗人 李商隐他一首的邓乐游园的一首诗，不知道你们也可能也熟识。这个是讲到向晚意不适啊，驱车登古原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这首诗啊的意思就是，诗人在他傍晚的时候，他突然心里面感觉到很不愉快，从心灵深处里面涌现出来一个很不愉快的感觉，所以他就坐上车，然后登上原野，然后驱散心里面的郁闷。但是那个时候呢，夕阳西下，景是无限美好，但是呢，可惜就是黄昏之境。所以呢，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晚景虽然是美好，可惜不久，不能够长久，强留，要好好的珍惜生命。当我思想到这样的时候，第二刻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生命，我们到了有一些专家说，人生到25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各方面就往下掉了。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多状况都要变化了。但是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消极、很绝望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呢，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看这首诗篇41篇，这首诗。是应该是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因为我们看他刚才那个经文里面也讲到，他想到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气力虽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然后他17、18节也讲到我年幼的时候你教训我，28节又说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首诗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去看这个老人家的信里面的话，看看他怎么样去思想他的处境，也看他如何在他在年长的时候如何来仰望神啊。我们从第一节来看，我们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跟神的祈求就是，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永不羞愧，英文就是一个 shame， do not put me into shame。我一个老人家第一个祈求的时候，就是求神说不要叫我永不羞愧。我很多时候跟很多老人家谈话，发觉到他们很多时候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多很 shameful 的感觉，很多很羞愧的感觉。这样的羞愧的感觉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别人跟自己怎么看自己我们知道到人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样貌，我们的身体都衰退，我们很多男士到50岁中年发福头发也掉了越来越很多身体没有以前年轻的那么俊美女的也是这样看到自己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有时候就感觉到自己怎么去看自己的时候，也是看到自己慢慢的退下来，这种的感觉也是不好受。有一些的老人家也跟我投诉说自己的身体行动不方便，很怕常常成为别人的麻烦，成为人的负担所以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手来做，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家庭。但是到自己年老的时候，不能够照顾别人，还要比其他人来服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都不想麻烦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当 做女儿做孩子做女儿的，我们有时候也嫌妈妈爸爸很烦啊，说话来觉得很烦扰的时候，更加成为他们的负担啊，觉得他们也感觉到自己不想成为儿女的这种的负担。有时候呢，这个受愧的感觉也来自于他们到人生已经走了很多年已经到晚年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很多东西比不上其他的家庭，比不上其他的人，也不能回头只能往前看。所以很多时候我跟这些老人家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们怎么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的时候，带了很多很受愧的一种的感觉。但是大卫诗人在这里着紧了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太在意其他人包括自己怎么看自己，而是他看重的是上帝怎么去看自己啊，是看重上帝怎么看自己。在圣经里面有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老人家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宝贵的啊。我们一起念这两节的圣经好不好啊？来，预备开始。
大事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赏。长寿乃少年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好，这两节的箴言里面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在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在上帝来看，这个他们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眼光中是非常的宝贵啊？老人家里常常听到他们说：“哎呀，我没有用啊，我不要啊，我很多事情都做不来了，你们年轻人去做。”就是他们看到自己觉得他们年老了啊，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感觉到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我们年老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也是非常的宝贵。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宝贵？是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来买赎我们。我们知道一个的物品，它的价值是不是很贵重，不单只是它的用什么材料来做，也不单只是它怎么去卖这个的东西，它最重要这个物品有价值是在乎于有没有人去买它，对吗？如果有人出很高价去买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有价值。如果没有人，你做得多么好，没有人去买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价值了。我们的生命也非常的宝贵，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因着他的洗，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非常的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知道，因着在主耶稣的缘故，我们看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们看到诗人就是在他知道他的不是要看别人怎么看自己，也不是在乎自己怎么看自己，他最重要是看到在他神的眼光当中，它是非常的一个的宝贵。第二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老人家他能够将心中的不平来交托神，让公义的神来为他来辩护啊。在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相议。第十三节他说，愿那与我生命为敌的 受贿 被捏冤啊，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啊，当时候他比很多的敌人来攻击啊，有很多议论他、伤害他、谋害他的生命，他就是在一个的这么一个的光景的里面啊。但是呢，他怎么去处理这些的敌人的攻击呢？在就是在他的祷告里面，第二节他说：“凭你的公义大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啊！神就是他的磐石，神就是他的磐石。这个磐石的意思也有，就是说，无论就是好像一个家，永远为他打开，他永远可以回到家当中，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的感觉。”看来大卫无论他的生命里面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敌人在议论他，有很多人在攻击他，所以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因为这些的伤害，没有因为这些的攻击而让他很不开心，倒过来他是将这些的事情愿意交托给神啊，愿意交托给神。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生的当中，我们都会受到不同的伤害，语言的伤害，很多的事情的伤害，在教会侍奉也会受到伤害。很多时候，这些的伤害，被其他人的议论，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的愤怒，很多的积怨。但是呢，这些的事情呢？有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很不愉快。最近我在探望一个的长者，跟他聊天，他跟我们说，他一个女儿患了癌症，他是一个这个女儿是他很非常痛爱的一个的女儿，然后他谈到他另外的一个儿子，他说：“哎，这个儿子从来不来探望我们。”但是呢，他知道他的女儿，他的姐姐上了癌症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的太太来找这个姐姐，然后他带了一份人寿保险来给他姐姐签名了，签了之后，这个人保险呢就给了他，哇，他一就讲的时候就有眼泪，他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变成这样子啊？这样都是我的，都是他说都是我的侍服的问题哈、啊，所以，哎呀，我听到这些事情，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哈、啊。一个家里面很多本来是很美好、很美满的一个家庭，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的情况呢？在他姐姐生病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家人，看到的不是爱，而是看到的是钱。利益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这些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没有，真的没有，我很想去解决，有时候也解决不了。生命里面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时候在我们有生命在地上面的时候也得不到最后的解决。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有盼望，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是公义公平的神，我们应该就可以好像这个大卫这个诗人一样，我们将一切不公平的交托给上帝，不要让这些的愤怒、这些的怨恨，残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带到我们，带进我们的死亡当中。这样呢，我们呢就可以心里面变得清爽一点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会为我们辩护，我们能够将这些的事情来交托给他。好，第三点，我们在看到这个大卫在年老的时候，给我们学到，虽然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献祭，但是呢。 也不一定要男主我们一生来侍奉上帝，来侍奉上帝。正如我刚才说，很多时候我听到很多的老人家长姐的弟兄姐妹，他们说我们没有力气了，不能侍奉了，所以都是年轻人你们去做啊，我们没有用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也不是啊，他一生在年老的时候也是在侍奉神，他有几个的侍奉可以值得我们去考量的。第一个就是他的侍奉包括了他一生不停的祷告来寻求倚靠神。弟兄姐妹，我想大家来思考着，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手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参加什么聚会，我们可以帮忙煮饭煮菜，我们可以帮忙做些什么事情，对，这些都是一些美好的侍奉。但是呢，祷告是其中一样非常重要的一种的侍奉啊，非常重要的侍奉啊。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啊，第二章有一个女的先知，是一个寡妇，她的名字叫亚拿啊。她年纪，甚至说她年纪已经老迈了，已经84岁，但是呢，她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祷告昼夜侍奉上帝。好，这里讲到这个先知84岁，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他的时候，记载他常常去祷告来侍奉上帝。好，弟兄姐妹，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很长气啊，我们虽然年纪多大，在神的眼光中也是一个小孩啊，神是非常喜欢我们，好像一个孩子般来到这个天父的面前，来跟他寻求他，来跟他聊天，跟他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侍奉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71篇里面啊，诗人多次的跟神来祷告，你看到他跟神的关系啊，虽然这个是哀伤的一个的祷告，但是他来寻求神，神也是看重他的祷告。我们可以花时间来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为我们没信主的朋友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为我们很多的宣教士来祷告。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的祷告的勇士，这是我的婆婆啊。我可能都跟大家分享过，我妈妈那边我是第六代基督徒啊，所以我婆婆是第四代哈。她以前呢，很多时候都来我家住啊。她来我家住的时候呢，她常常都跟我打开圣经，要我背圣经啊。仲明，你要背四篇第一篇。哎呀，我要看电视啊，不要了。他有逼我要一定要背圣经。然后他常常跟我说，他说董命就是潮州话，董命你要爱主耶稣啊。他常常跟我说，你要爱主耶稣，爱主耶稣。我那个时候我说，怎么爱主耶稣啊，他是男人，我也是男人，爱耶稣不明白嘛。但是他常常就听耶稣话，所以你就爱他这样子。所以这个很从小就已经很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每天早上5点钟他就蹲在他的床上面祷告1个多小时，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晚上也祷告。我说哇，我问他婆婆，你1个多小时你会那么多东西要祷告啊？1个多小时一个人蹲在那边。他说我原来呢，他我婆婆呢，每一天都为他每一个认识的人来祷告啊，为他身边每一个人，他的每个儿女，他的孙子孙女啊，为他们读书有智慧啊，为他们认识耶稣来祷告， 为他身边没有信主的朋友，每一个都每一天都来祷告。啊，真的有一个阿姨，后来的30年之后，她最后信主了。她的见证就是说，啊，因为婆婆每天都为她祷告，所以她信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并不是突然，我们的祷告是一种侍奉，啊，这一种侍奉，上帝是非常喜欢我们来祷告。虽然我们可以觉得年老，我们没有力气去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祷告，这个一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的侍奉。另外呢，我们在大卫的身上也看到，他在神里面是非常有盼望的。啊，刚才我们看到第14节里面说，我却要常常的盼望。第二十节说，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祭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壮大，越转来安慰我。诗人看到无他生命里面是会遇到很多的祭难，这些难题又祭又难啊，但是呢，他知道在神里面有盼望，神有能力必使我们复活。我们在年长的时候，我想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不太重要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一生所追求的金钱啊、财物啊、物质啊，我们也不能带走。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带走的，就是所在主里面的盼望啊，在主里面的盼望。我当传道人，有机会陪伴一些弟兄姐妹，去世，在这些的经历里面，我也有机会跟一些非基督徒的家庭看到他们的亲人离开去世，我看到这个分别很大。有一个的年老的弟兄，他去世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已经预备好可以见主了，所以呢，你不要相信他安慰我，你不要相信啊，为我祷告就可以了啊，我已经预备好见神。我那个时候我看到，哇，能够在那个时候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面对死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主耶稣里面很确定的有这个永恒这个的盼望，这个盼望给我们能力力量来面对生命每一样的困难。诗人大卫就是看到神就是他的盼望。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的也必复活。啊，在主耶稣里面有复活的能力，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能力来面对我们生命的一切的祭难。啊，好，第三个，我们从诗人身上面看到，他虽然是年老，但是呢，你看到他全福音的火从来没有灭掉啊。我们看第15节到19节啊，我念得不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不好？15节到19节，好，一起开始。
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弃。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当要听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你老了还来的时候，求你不要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来，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多，行我大事的主啊，
你看到吗？虽然在这几节里面看到他这个全福音的火仍然在燃烧啊，哈，他说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情啊，我要提说你的公义啊，我以前啊，我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啊，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啊，等我将你的能力来指示 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来指示后世的人。世人到年老的时候，对传福音，对传扬神在他身上的一切奇妙的作为，仍然非常有这个负担，跟来希望有这个盼望，跟其他人来诉说神的一切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只是年轻人可以做，我们年长的也是可以做。我有一次在以前在多伦多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等巴士去上学，那个时候有一个80多岁的老婆婆走来跟我传福音。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去教会的，我是已经离开上帝了。但是呢，那个婆婆呢，如果呢变成是另外一个年轻人来跟我传福音呢，我可能就打发她走了啊。但是老婆婆跟我传福音，我就不好意思了，看让她八十也没到，她又站在我旁边跟我传福音，我说好了好了，就听她讲，一边讲。但是呢，她很温柔的跟我讲福音。但是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有不错哦哈，因为我都尊敬他哈，不要打发他走，但是也给我再听一次这个福音。虽然那天没有做什么决定，但是我也很欣赏他的勇气，跟他分享他的故事，他怎么信主的故事啊，都是蛮吸引我的啊，都是一个很好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是神跟我们在写一本属于我们跟上帝一本爱的一本的书，我们愿不愿见证这些的故事跟我们的下一代来传开去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我现在也是在做，就是写这个 spiritual journal 啊，这个属灵的日记啊。这个属灵的日记就是我不是每天有偶然我有经历上帝，或者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一些的很好的经历我就写下来我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怕我的孩子不能看我的中文嘛所以我就写英文希望呢将来呢他可以呢他拿到这个我的属灵的日记打开看到爸爸妈妈以前是怎么经历上帝，跟上帝来依靠他在生命当中做错了什么事情蒙上帝的怜悯让他们看到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就是要成为我们主的神我们可以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见证他，来将他的福音来传扬开去。最后呢，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献祭拦阻我们的侍奉，我们这个侍奉也包括我们可以常常去赞美他，我们去赞美他。在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开始。
我的神啊，我要无所称赞你，称赞你的权势，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满心歌颂你。我的重心之后，我的嘴唇都已使我的灵魂都有欢呼。
另外的一个侍奉除了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的敬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见证，生命的侍奉上帝。诗人看到希望他要永永远远的用他的嘴唇，他歌声来欢呼，来赞美上帝。这个我们赞美上帝不用年轻时候才赞美，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赞美上帝，无论是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上帝，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赞美上帝。我刚当BCC 的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姐妹，那个姐妹也是我们宣教部里面的其中一个的机缘她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的看守的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常常推动宣教，常常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去短宣啊，一定要去短宣啊，是非常好的，对你属灵生命有很有帮助的 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她50多岁没有结婚，但是她是单身，但是她非常喜乐，常常看到她常常的很多笑容，很喜乐的一个人。但是我当传道人不够1-2年之后，她就发现得了这个肺癌，已经第4期了，到他开出发现到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一年的时间，到他最后的时候，我常常去探望他，因为我跟他很熟嘛，所以我就跟他说：“姐妹啊，你的丧礼你想怎么办？你有什么圣经文啊？有什么诗歌你想要选的？哦，因为我们很熟的啊，不要随便问起来。”我说你的丧礼想要怎么办，有什么主题呀、啊？因为我们真的很熟。他跟我说，我希望我的丧礼是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新竹。哇，我心里面听到很感动哈、哦。他不是说哎呀要带来什么安慰啊，什么，他说我的生命是要侍奉上帝，要荣耀他，我的生命就是要新竹。上帝在我生命一切的作为，信主上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信主主耶稣的救赎，哇！我听到非常的感动。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睡在病床上，也不能动，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就是在背他以前背起来的诗篇，他就是跟他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神。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每天活着为了神的缘故来活着，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是年老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生命仍然可以来侍奉上帝，为神的国度来为其他人来祷告，也可以去传福音，也是可以常常去赞美神来荣耀上帝。在我总结的时候，我选了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6到18节啊，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不好？预备开始。
所以我们不算人，外面虽然毁坏，内心却坚持日日夜夜。我们这是把日子救的不足，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耀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没有见的，乃是所见的，因为所见的当下是的，所见的是永远的。
感谢主，接着保罗给我们几节很宝贵的经文，里面讲到我们真的不用上当，因为这里有4个的对比啊，外体还有内心啊。我们年老，我们病的时候，我们外体可能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一天可以新死一天啊。然后呢，他也对比也讲到既战既轻的苦楚啊，但是呢一个另外的对比的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在地上面所受的痛苦只是一个短暂的，也是比起将来无比的荣耀，是一个很轻的一个的苦楚。但是将来我们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看到这些事情就一点也会忘记了。就好像妈妈生孩子的时候，怀孕10个月生孩子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生了孩子一看孩子的时候，哇，心里面的快乐已经开过以前的痛苦了啊。然后第三个看到它的对比，就是讲到现在我们所顾念是所看见的是暂时的，但是将来是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面不单只是这个地上面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地方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夕阳无限好，只是今黄昏我们基督徒黄昏过后也有永恒的荣耀，也是永耀的冠冕 在等着我们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在地上面生活啊，觉得一点不容易。我们在这个地上面是客旅，我们跑来跑去啊，有很多很疲惫的时候，生命也很多的巨人啊，我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主耶稣你有胜过死亡复活的大能，在主里有一切得胜的能力，让我们常常仰望你。无论我们年轻年长我们什么是健康，我们生病，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在你有一切有从你而来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眼光注视在主耶稣的身上面，来让我们可以常常来依靠你。为了我们当中的长者，为了他们祷告，为他们身体祷告，也为了他们的心中能够从你而来的平安来祷告，也为了我们年老的父母来祷告，希望他们没信主的，他们都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信靠你。为了我们的信主的父母，也求主你给他们心里面有能力依靠你，或在生命以下的日子，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